人生充满了各种选择。我不知道你的一生当中，你第一次面临一个需要你为自己的影响你一生的事情做决定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你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或者是你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对我来说，可能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当然大学毕业找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的机会，然后这些选择给人的一生带来了机遇，带来了挑战，带来了改变。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说，如果我当时不是这样选择的就好，或者说幸亏我当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做决定的过程往往是纠结和患得患失的。我不知道你的一生当中做过哪些艰难的决定，哪些让你觉得无法割舍的决定，哪些让你今天仍然觉得患得患失的决定。但是我想说，并不是每一个你的决定都会让你这么纠结，因为有很多选择在你的价值体系里面不那么重要。比如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什么衣服，至少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只要是衬衫就可以对，我想对在座的很多弟兄来说都不那么重要，我随便拿一件就行。但是也有的选项，它一放到我们的价值体系里面就出局了，因为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价值观，我们都有一个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优先次序。那么，这些价值观包括伦理道德，包括亲情友谊，或者是包括一些信仰给我们的原则。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大学开同学会，96级开同学会放在主日，邀请我去参加，即便那一天我不用讲道，但是基于一个更高的价值优先，就是圣经的伦理，圣经命令我们每一个主日应该分别为圣，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么那个选择，即便我也看大学同学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呢，它在我的价值体系里面，它马上就出局了。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纠结？不是那些一看就出局的事情让我们感到纠结，而是那些它的在你的价值体系当中，它的每一个价值观上它相加的总和。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所以有时候我用数学的语言来解释，就是如果它的在各个你的优先次序上，它的权重加起来是总和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相当的纠结。比如说你在外地得到一份很有高薪和很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或者呢你买了一套房子你要买房子，然后有一套是在郊县，让你它很便宜，但是它同时加延长了你去教会和去上班的时间。那么它的货币价值和它给你生活带来的不方便，和给你信仰生活和你的工作生活带来的不方便，它的相加总和是相等的，它的优点和缺点加起来是相等的。这个时候呢，对你的安全感就产生了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纠结它越相近你的纠结就越大。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到一个地步，你希望不用面临这样的选择，你希望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你说，就买那套房子不要选了，或者是有一个声音跟你说，就找这份工作不用选了。我们希望神不要给我们理性，不要给我们思考，最好是这个圣经就是电子版的，就是它开始有个问题，然后你一个按这个流程做下去，然后最后给你一个答案。在今天我们所要读到的经文当中，圣经的主人公三次面临让他纠结的选择，这些选择都挑战他的安全感，这些选择都向他发出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所信的神是真的吗？他给你的承诺是真的吗？他要你所看重的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你真的相信吗？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会从第十三章读到第十四章，它是在旧约，如果你用的是红边圣经的话，它是在旧约的第十页，十三章和十四章，这是两章的经文，我们今天的跨度很大，经文也很长，所以我们会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不是，我原来的设计是我读给大家听，好，那我就读给大家听吧。我为什么当初会这么想？好，我来读给大家听十三章和十四章，虽然这样大家比较省力，特别是有很多人的名字。但是呢，我希望我读的时候大家还是看着圣经不要闭目休眠。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甚多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且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和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十四章，当暗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歌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伊米人，在何烈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烈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达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兰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右左边的河坝，将被掳一切的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萨勒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我同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向我们来展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看见我们对信心的需要。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亚伯兰做出了三个选择。每一个神让我们所做出的决定，都是神对我们信心的试验。因着神大能和信实，我们应当在每一个人生的抉择当中彰显信心和对基督的依靠。 虽然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有很多的出场人物，很多的名字，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不需要大家去记住这些名字，我们最关注的是亚伯兰和罗德，他们是叔侄关系，因为他们的关系带来了三个冲突，而这三个冲突迫使亚伯兰做出三个选择，而这三个选择都彰显了神对他信心的试验和试验的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三章第一个冲突，就是选择试验了他的价值观。在上一个礼拜天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亚伯兰进入了迦南这一神所赐之地之后，他两次在神所预备的信心试验上跌倒。所以上一章第十二章是亚伯兰两次信心选择信心试验的失败。那第一次是十二章十节，就是那地哎迦南地遭遇饥荒，那么这个时候亚伯兰就不信靠神对他的应许，他就迁往埃及，他没有信靠神是他的供应者，他也没有求问神的旨意，他看重他眼下的富足和需要多过神的应许。那么在埃及这个富饶之地，他经受第二次信心的试验，就是他惧怕法老会伤害他的性命，他就像懦夫一样决定要牺牲自己的妻子。那么虽然亚伯兰这样的缺乏信心，但是神并没有撇弃他，虽然神把亚伯兰放在试验当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试验失败神就要丢掉，像我们在实验当中处理那些试验失败的东西一样，神为他自己的拣选负责任。所以神光照了法老，让法老意识到他被蒙蔽了，而且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也保守了法老，因为这样的话法老就不会陷入到更大的犯罪当中。然后呢，亚伯兰就被礼送出境。从十三章一开头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带着妻子和罗德从埃及回南地去。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亚伯兰有意识的他回到这个迦南地的路径和他进入迦南地的路径是一样的。他首先回到了南地，也就是他做出决定回埃及来埃及的地方，然后呢他从南地往伯特利去。所以你注意到这里所用的语言和十二章九节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所用的语言和十二章九节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是方向是相反的，他原路来原路回。那么他然后回到了第一次敬拜神的地方，就是伯特利和爱之间的山上他筑坛的地方。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回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曾经蒙了神的呼召离弃偶像信靠神和跟随神，这是十二章一开头告诉我们的。随后他在神放在他环境当中的试验里面跌倒失败了，然而神蛮有恩典的介入搭救他离开了埃及，即便他是失败的是不配的。这时候亚伯兰就意识到他与神的关系不是取决于他的表现，不是取决于他的价值，也不是取决于他的能力，而是基于神主动所提供的爱和神主动所施给他的恩典。这使亚伯兰谦卑在神的面前。如果对神恩典的认识还不足以让你在神的面前谦卑和悔改，那么你还没有真正完全的认识恩典。唯有对神的恩典和怜悯有完全信心的人，才敢于真诚地面对自己所犯的罪，并且迈出悔改的那一步。所以亚伯兰认识到自己的罪，他看到自己在这个试验当中失败了，所以他也回到了他原先筑坛和承认耶和华名的地方，重新去敬拜神。然而我们很快看到亚伯兰面临一个新的试验，和上一次的试验不同，这一次的试验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富足。贫穷会挑战我们的信心，富足同样也会挑战我们的信心。所以第五节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富足所带来的一个问题，他们去埃及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钱，当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得到了很多牲畜。那么第五节再到第九节里面，亚伯兰和罗德这对叔侄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牛群羊群和帐篷太多，那帐篷多是因为他人口多，而那片土地太小，那可能是一个盆地，以至于他们的仆人之间互相常常争斗。那么第七节讲到说他们周围还住着其他人，所以那个地方是不可扩充的，就是他不能像公司一样租更大的办公室了，因为他的周围住着其他人都已经占了，是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 所以第九这里的信息，第七节的信息暗示说，他们不但不能够扩张他们的地盘，而且他们之间的争斗也让他们在外邦人面前成为笑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不合一，他们对于资源的竞争，使他们不但自己没有喜乐，而且他们羞辱了神的名，他们让其他的人在他们身上没有认识到那一位赐下合一的神。那么这个时候，亚伯兰和罗德就面临着这么几个选择。第一，他们可以共同迁移，寻找另外一片足够大并且容得下他们的地方，对吗？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选择。但是这有风险，因为我们看见说周围都是外邦人，敌人在环绕着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进来迦南地和他们离开迦南地去埃及，然后再回到迦南地，我想这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对那个地方进行探索。他们应该已经看到了没有足够大的地方来让他们去一起居住在那个地方，不然他们早就选择那个足够大的地方。而亚伯兰也已经品尝到了如果离开应许之地他会尝到怎样的苦果。那么第二个选择，他们继续待在一起，他们哪也不去，他们想出一套管理制度来处理仆人之间争吵的事情。但是这可能会继续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的合一。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够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彼此相爱的共同生活，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不合一，然后你还继续停留在这个环境当中，天天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这也不是明智的做法。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面临第三个选择，就是分开，他们各自寻觅他们足够他们生长和繁荣的土地。这不但能够解决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而且符合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命令。但是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他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面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么亚伯兰做出了一个怎样的选择呢？他让罗德先选，他把优先的权利让给罗德。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我们称之为族长的文化，就不是小族长的族长，是那个民族的族，族长文化。在族长文化里面，年龄和资历就意味着权力，所以一个人怎样攀上权力的宝座呢？他有资历，他足够老。亚伯兰是长辈，他是叔叔，而且他年纪挺大的，他让罗德去选，他完全有权力选择最好的地方，然后让罗德去剩下的地方。因为是亚伯兰把罗德带到迦南地来的，如果不是亚伯兰一路的保护和扶持，罗德只能孤苦无依的在强敌环伺的乌尔生活下去。那么我们在亚伯兰的话里面，在他的决定当中，我们看见亚伯兰的价值体系里面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首先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亚伯兰认为跟随神和信靠神是最重要的。这一次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没有简单的说让我们离开这里找一片更大的地方吧，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这里就是神所赐给他的地方，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他要留在神所命定和限定的地方里面，他不再随己意而行。其次呢，他说我们是兄弟，他看重什么？他看重他和罗德之间的关系，多过看重他在地位、在财产、在前途上的得失。他和罗德其实不是兄弟，是叔侄，但是他把这个叔侄的关系提高到兄弟的关系。所以亚伯兰把上帝和关系放在前途与财富之前，在他的优先体，他的价值体系里面，首先是上帝，其次是关系，而不是前途和财富。他不会为着世人眼中看为重的东西而牺牲在神眼中看为重要的。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你可能会面临一些选择，给你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财富和前途，但是呢，却以你与神的关系、你的家庭关系来作为代价。 在这里亚伯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价值优先的表率，神看重他和我们的关系，神也看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选择都是对我们价值体系的试验。罗德的选择也反映了罗德的价值体系。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描述罗德看重的是什么。罗德所看重的地方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像埃及地，第二个特征是像耶和华的园子。它都不是埃及地，也不是耶和华的园子，但罗德看重两件事情。首先是像埃及地，他们刚刚离开埃及，埃及是一个，我在上一个礼拜天的时候讲过，埃及是那个时候就掌握了巨型建筑的技术，就是他们能够造金字塔，他们能够造宫殿，他们能够造楼房。所以埃及的繁荣给罗德一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看到任何好东西就想到埃及，他就拿那个好东西去和埃及比，有没有埃及那么好。埃及成为罗德眼中评价的标准，他梦想回到埃及的生活当中。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天堂一样，这是从罗德的眼光来描述的。对罗德来说，那片像埃及地一样富饶的土地成了他眼中的天堂。罗德从来没有去过伊甸园，对吗？因为罗德生出来的时候，他的祖先已经被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但是那片土地成了他心中的伊甸园，成了他心中的偶像。他一定会对自己说，如果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我的人生就圆满，我在那里简直是像天堂一样，那里就是我的天堂。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如果你可以买到某一个房子，如果某一个项目做完，如果移民办下来，如果孩子能够进这个小学，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满足了，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再折腾了，我一定到那个时候，我就好好的爱主，或者我就安息下来。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段里面成了你的最高优先，占据了神才能够占据的地位，这就是你的偶像，这就是你的埃及地。但是除了耶和华的园子，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耶和华的园子媲美。埃及地对于罗德来说只是一个虚空的人所假想出来的天堂。罗德随后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埃及永远不能让人满足。他看中的地方，这里讲到说好像埃及地又好像耶和华的园子，那他心里想，我住在那里就好像住在天堂一样。但结果他有没有满足呢？他没有满足，他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因为他住到那里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哦，还有个更美的天堂，于是他渐渐挪移帐篷一直到索多玛，这个充满罪恶充满繁荣也是神所恨恶的大都市。亚伯兰一定告诉过罗德神给他怎样的应许，但是罗德不在乎。罗德和亚伯兰相反，他在乎的是前途和财富，他心目当中的天堂，他的偶像也是前途和财富。这些虚假的偶像最后给他带来的是毁灭。我们以后面很快会看到这一点，这些虚假的偶像给他带来怎样的毁灭。亚伯兰所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是对他价值体系的挑战，他看重的也是神所看重的吗？罗德看重的是前途和财富，亚伯兰看重的是上帝和关系。我们的选择体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重什么？每一个选择都是神放在你信仰道路上的事业。所以朋友们，埃及再美，你要买的房子再大再便宜，老板给你勾画的所谓职业前途再美，也不值得你摆上信仰的退后和神所看重的关系的破坏作为代价。就像马太福音16章26节所告诉我们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13章14节到18节，神主动的来寻找亚伯兰，再一次的来对他说话。在埃及的失败之后，神看到亚伯兰的成长和改变，亚伯兰开始成熟， 亚伯兰开始有智慧、有爱心，并且谦卑和顺服。因此神主动的来找他，和他有更深的相交，让他看到应许里面更深的部分。每一次的试验带来的危机，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也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更多的认识带来更大的信靠，更多的赞美。于是亚伯兰为神筑坛，赞美神，也更好的顺服神。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当我们做出合乎神心意的决定的时候，即便这让我们付上一些代价，前途的代价、工作的代价、金钱的代价，但是呢，当我们做合乎神心意的决定之后，我们就会更深的认识神，我们就会更深的经历神，我们也会更美的去赞美神。每一个选择所带来的挑战，对于基督徒来说，不仅仅是信心的试验，也是信心的祝福。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从十三章看见亚伯兰的选择体现他的价值观。你的选择也同样体现你的价值观，你所看重的是什么。那么第二，我们从十四章一节到十六节，选择试验人的信心。第二个试验很快临到亚伯兰，十四章一节到九节向我们简要的介绍了罗德所搬去的那个地方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形势，就像我们今天的巴勒斯坦或者是东北亚一样，刚刚他们爆了一颗原子弹。首先，当时所谓的王，到这里讲到有四王和五王，你可能觉得说那个地方怎么这么乱，那个时候所谓的王其实就是族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伯兰也是一个王。亚伯兰的族很小，因为他没孩子，但是呢，当时其他的族就是一个这个家族，一个大家族，每一个王控制着平原上的一个小聚居地，从我们今天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小聚居地，当时可能称之为城镇。所以这里所谓的这个士拿、以拉萨、以兰、戈印就是小聚居地，可能人口也不会太多，上万人，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聚居地了。罗德所看中的那块平原被五个王，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和以拉，这五个我们今天来看就是镇长，这五个镇长所统治。罗德应该是在他们权力交错的地方找了一块三不管地带来安居。这五个王原来是臣服于一个比较强势的王，就是以兰王基大老马。所以以兰王基大老马是一个武林盟主，等于说，然后呢，这五个王本来是向他纳贡的，臣服于他的。但是呢，随着实力的增长，随着人口的繁衍，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脱离这样的臣服关系了，他们可以离开这个叫什么？这个武林宗派，他们要另立门户。所以呢，他们就发生了一个叛乱，他们攻击了基大老马和他的盟友，也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士拿、拉萨、以兰和戈印这四个王。所以五王的叛乱导致了盟主基大老马和他的三个盟友出兵镇压，如果你看过这个《笑傲江湖》，基本上里面就是讲这样的故事。当然姜还是老的辣，所以新生代没有打过老江湖，那么叛乱的五个王就遭到了惨败。这本来跟罗德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那个地方的就是政治外交局势，带来了一片混战，然后混战以后呢，原来叛乱的五个王被镇压了。但是呢，十三章告诉我们，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迁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没有住在索多玛城里面，他是住在城外的郊野当中的。但是当你靠近城市居住的时候，生活会更加的方便，城市的生活有莫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就渐渐地住得离索多玛越来越近。那么在十四节十一到十二节，虽然罗德不属于这五个王，但是因为他住在那五个王统治的区域当中，所以那得胜的四王就是武林盟主，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所以他已经搬到了城里面，他被看作是那叛乱者的一份子。罗德喜悦这个世界罪恶的生活，最后这个世界的罪恶也成为网罗把他陷在了里面。那么十三节就把一个伦理的困境放在亚伯兰的面前，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你的侄儿倒大霉了。那么亚伯兰应该怎么办呢？他应该去救自己的侄子吗？ 要不然可以什么都不做。因为当他们分家的时候，罗德已经做出了选择，他要财富和前途，他不要上帝，也不要他和叔叔之间的关系。罗德今天的处境完全是咎由自取，亚伯兰没有拯救他的义务，而且双方兵力悬殊。虽然我们不知道基大老马的四国联军有多少人，但是他能够打败五国联军，可见他们应该是比较强大的兵力，而且他们是在那里居住很久的强盛的民族。就算亚伯兰能够偷袭，我们假设他学过孙子兵法，他能够知道类似于这个偷袭啊之类的玩意儿，他就算能够靠着偷袭侥幸得胜，但是他惹恼了当地的强敌，会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对吗？即便他打赢这一仗，他也没法混了。但我们在上一章，在十三章里面看见亚伯兰看重的是什么？上帝和关系。如果说在第一个抉择里面亚伯兰做的是一个消极的选择，他让罗德先选，自己不选，那么他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积极的选择，就是他要不要出击去拯救自己的侄子。这个时候仅仅靠价值观就不够了，因为当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并不见得你就敢去做。因为你可能会发现说，当你想要去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不但对的事情没做好，还把自己搭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信心。在十三章的末尾，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应许呢？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神告诉亚伯兰说，你才是这个地方真正的王，不管他们的武林盟主，不管基大老马还是那四王五王，你才是这个地方得到应许的真正的王。他对这个地方拥有完全的神所赐的主权。如果亚伯兰信靠神，亚伯兰就应该依靠赐予他王权的上帝，在这个地方去行使王的权柄，就是保护他所看重的关系。于是我们就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亚伯兰以弱胜强，他拯救了罗德。亚伯兰的选择彰显了他的信心，他相信这位赐下应许的神，而且他主动地做出信心的选择，以彰显神的能力和他的信靠。所以这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单单凭着正确的价值观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做对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敢去做，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把它做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因为是神给我们应许，神应许我们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他为我们的选择的后果负责任。这就是对我们信心的挑战。你真的信靠神吗？你真的信靠神的应许吗？还是你更信靠你已经抓住的安全的工具？你的安全工具是什么呢？你惯常处理事情的方法，你的人际关系网，你的预算，你的收入。神有的时候把一些选择放在你的面前，来挑战你做出信心的决定。比如说，对我们这个月有三对要结婚的，神对他们提出一个信心的挑战，就是你是否能够凭着信心离开父母，离开你原来对于父母的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安全感上的依赖，离开父母，以神为中心来建立家庭，相信神在你的家庭当中作王。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面对老板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特别是跨过信仰底线的时候，你是否凭信心让基督在你的决定上作王，而不要自己作王？你是不是害怕这位救主不了解你的情况？正如神应许把全地都赐给亚伯兰，神的百姓也是完全属乎基督的。另外一方面，亚伯兰没有拯救罗德的义务，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因为罗德的处境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正如神没有拯救罪人的义务，罪人包括你和我，我们的处境，我们现在罪恶当中，我们将来接受审判，并且最后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这都是我们的咎由自取。神没有义务救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按照我们的行为也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怜悯和拯救。但是基督仍然愿意采取主动，离弃天上的宝座，成为罪人的样式，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亚伯兰 就是那一位基督的预表罗德，正是我们这些罪人的预表。我们的结局是我们自己选的，但是神仍然主动的做出这样的选择来为我们承担罪的代价。正如亚伯兰是神所预备的迦南地的王，基督是神所预备的这世界的王。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点，十四章的上半部分，选择试验亚伯兰的信心。第三，十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选择试验亚伯兰的忠诚。在这场大胜利之后，亚伯兰面临着第三个选择，也是第三个神放在他面前的试验。那我们想象一下，亚伯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族长，然后呢，在那个地方，这里让我们看到有四个王打五个王，但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还有后面还出现了什么曼利、以实各，还有撒冷王，我觉得那个地方至少有二十个王，所谓的王。那么亚伯兰作为一个小族小小族长，他忽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他居然打败了武林盟主，那么他就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对不对？出头原子先烂。十七和十八节让我们看到两个王，所以他成为那个地区本来就很复杂的政治局势里面一个新的政治势力。那这个时候就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一个是索多玛王，也就是罗德原来的上司，罗德原来的镇长。他来迎接亚伯兰的目的是什么呢？二十一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物资你自己拿去吧，财物你自己拿去吧。索多玛王原来是被打败的，他原来属于他的都被基大老马抢走了，然后呢又被亚伯兰抢回来了。在那个文化里面，抢到了就是你的，对，不管他原来的物主是谁，抢到了就是你的。所以这个索多玛王就来和亚伯兰做一个交易，他说你把人口还给我，财物归亚伯兰。其实这里有一个威胁，因为索多玛王知道他的实力大过亚伯兰的事，他是一个镇长，他是一个城主，所以他的意思本来东西都是亚伯兰，对不对？他没有资格来为亚伯兰要任何东西，在那个时候的文化当中就是这样的，亚伯兰抢了这就是他的。但是呢，他来和亚伯兰做个交易，说你把一部分，你把人口还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他暗藏的一个威胁就是，如果你不跟我达成这个交易的话，我以后会我的人比你多，我的势力比你大，我是一个城镇的镇主，我会不断的来攻打你，我会不断的来骚扰你，我会给你制造麻烦。所以索多玛王向亚伯兰提供的是一个和平条款，他在说你还我一部分，我就既往不咎，我就放弃想要夺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的这个武力的这个威胁。这对亚伯兰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因为这样的话他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财富，成为迦南地的一个新兴势力，而且呢他还可以和旁边的小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平条款，所以他就会成为一个成为各方政治势力所公认的一个新的政治势力，而且呢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平，还拥有了很多的财富。但是这会给其他人一个怎样的印象呢？他们会说，亚伯兰的胜利、亚伯兰的成功、亚伯兰的财富是靠着什么得来的？是靠着军事胜利而得来的。和其他的王一样，亚伯兰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只是拜的神跟我们不一样而已，其他都跟我们一样。他有他的军事力量，他靠他的军事力量夺到了财物，他就白手起家，然后成为我们当中的诸王之一。而且呢，索多玛的财物会诱惑亚伯兰走向和罗德一样的方向，正是这个原因，亚伯兰拒绝了索多玛王所提出的这个交易。因为神要透过亚伯兰祝福万国，但不是透过世界的方式来祝福万国。神呼召他的百姓以与这个世界截然相反的规则而生活，所以亚伯兰就对索多玛王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简直跟红军一样，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所行的亚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亚伯兰为什么放弃这一切呢？他没有为他的盟友放弃这一切，他有三个盟友，这三个盟友应得的都应该给他，但是他自己全部都放弃了。他为什么放弃呢？他是为着见证的目的，为着荣耀神的目的，放弃自己应得的。目的是什么？为了避免神的荣耀得到亏损。亚伯兰所忠诚的对象不是他自己，不是他的盟友，而是那位赐予他属灵产业和永远应许的神。那么还有一位迎接他的人是撒冷王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前面弟兄为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经文已经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无声之始，无命之终。撒冷是什么意思呢？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耶路撒冷的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历史学家相信这里的撒冷王其实就是指现在的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当时是一个聚居地的族长。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撒冷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麦基洗德是一个相信至高神的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换句话说他常常敬拜神，而且他还常常代表他那个撒冷里面住的其他人在敬拜神。他因为亚伯拉罕击败了基大老马的军队，给当地带来平安而称颂神。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是一个代表，他代表谁呢？他代表耶稣。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是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供物，以色列人向利未人献上供物。利未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吗？利未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还要向另外一个麦基洗德献上供物，说明麦基洗德的等次超过谁的等次？超过利未人的等次。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而不是照着利未人的等次做祭司，他是超越了利未人的献祭。麦基洗德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君王和祭司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君王不能够自己担任祭司，君王也不能担任先知，先知、祭司、君王是好像三权分立一样，是以色列的这个政治的三个支柱。祭司代表献祭和敬拜，然后君王代表的是民事的治理，先知代表的是律法和神的话语。但是呢，麦基洗德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就像耶稣基督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一样，他的名字和称号都显出他的独特性。他也成了亚伯兰的祭司，因为亚伯兰献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以表明神才是那真正的财产拥有者，也表示亚伯兰对神的敬拜。我们的金钱和物质奉献既是感恩的表示，也是敬拜的表达。所以亚伯兰面临的选择是什么？有两个王都来迎接他，一个是撒冷王，一个是索多玛王。亚伯兰选择了撒冷王，而没有选择索多玛王。科德纳指出，撒冷王所提供的是从神而来的属灵的丰富供应，以及没有详细说明的祝福，而索多玛王所给他的是现在就有的物质回报和安全，从世界而来的平安。但是亚伯兰却选择了撒冷王，他在乎是不是祝福这件事情，他在乎的不是祝福本身，而是祝福的来源。他在乎的不是祝福本身，而是祝福的来源。祝福的来源是谁呢？是麦基洗德所敬拜的、所代表的那一位真神上帝。亚伯兰的选择表明他真正效忠的对象不是世界，不是自己，而是神。列王的斗争、军队的征战、城市的沦陷，在这里面简直可以拍部电影，但是这些细节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忠心的对象。希伯来书更进一步的指出，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就是基督，而是麦基洗德所指向的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是那 中保和和好者的等次，而不是利未人祭司献祭赎罪的等次。亚伯兰虽然是神所拣选和祝福的族长，是信心的先祖，是我们所效法的对象，但是他仍然需要一位祭司，他仍然需要一位中保。那么我们呢，在罪人和神之间有罪的鸿沟，使我们不能够到神那里去。麦基洗德所代表的正是那位永恒的中保，那位填补这个鸿沟的超越利未人的大祭司，他成了我们的挽回祭，并且使我们借着这一位中保得以与神和好。这位中保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位伟大的中保，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努力都不能够把自己带到神那里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凭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因为麦基洗德是神，是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中保，而基督是罪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亚伯兰所做出的三个选择，他面临的三个危机和他带来的三个选择。你所面临的选择有没有让你头疼？或者你已经做成了，已经做出了很多的选择，是一系列的选择造就了你是今天的你。你要感谢神的护理和保守。有一点我想告诉大家，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看起来你是今天的你，是你自己做的无数个选择所造成的，但是呢，这也是出于神的保守和看顾，因为万事都是神叫他们互相效力，为要造就你。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考虑什么呢？我想肯定是各种形式的优劣分析。你在乎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你在乎选择是不是在经济上、在财务上、在职业发展上、在家庭上、在属灵上是最优先的。我希望亚伯兰所面临的三个选择让你看见，每一个选择都是神对你的信仰试验。我们当然可以从亚伯兰的选择当中学到很多做决定的考虑因素，他的价值观，很多属灵的功课，但是这并不是这段经文的关键。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我们的决定带来的后果是不是对自己最有好处的，包括属灵的好处。可能你会觉得说看重属灵的好处就足够属灵了，但是呢，神其实更关注的是你做决定的心。你的决定暴露你的价值观，你的决定表达你的信心，你的决定彰显你的忠诚。每一个决定都是你信仰的试金石。因为神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一位掌权的神，一位赐下应许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在人生的每一个决定当中彰显信心，也彰显我们对基督的信靠。我不了解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每一个人你正在面临怎样的选择。我知道一些人 面临一些选择，我知道一些人纠结于复杂的优劣关系、优劣分析，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也有一些人正在吞吃自己所做出的选择的苦果，也有一些人顺风顺水，似乎自己的决定都是明智的，但是呢，他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完全没有基督也没有上帝的。神看重的不是我们选择的内容，我们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抉择就是基督，就像亚伯兰选择了基督成为他最高的价值观，信也是他信心真正依赖的对象和他所效忠的对象。我们也是一样。亚伯兰给我们三个问自己的好问题，是我今天最后想给大家的。第一，在我们的选择当中，什么价值是最重要的和最不可交换的？是基督和他的国吗？这样的一个价值如何在我们的决定当中体现出来？因为我们很容易用口号来欺骗自己，我们可以喊很好的口号，但是在我们的决定当中没有体现出我们真正所相信的。基督和他的国是不是你的选择价值当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最不可妥协的部分？第二，我是在信靠基督还是在信靠世界或者自己？我是凭着信心做决定还是凭着我的安全感做决定？第三，我所服侍的对象是基督和神的荣耀，还是我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我的决定向周边观察神儿女的世界表达我们信靠神和荣耀神的决心吗？就像罗德和亚伯兰相争的时候，周边的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都在观察他们， 观察他们这群自称是神儿女的人，是神选民的人，是怎样活出他们所信。我们的决定有没有向我们周边观察我们的世界，你的父母，你的同事，彰显出你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信靠神和荣耀神的信心。愿神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决定上信靠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每一个决定都是你给我们信心的试验。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常常让我们看到自己，却不认识基督。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决定上信靠神，让我们在每一个决定上来荣耀神，不让这世界所交给我们的安全感成为我们真正的安全感，而让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和勇气、力量、能力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